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最近我看了这样两本奇书，分别记载着两场发生在100年前中国和50年前美国的中西医大战，就像擂台一样啊，从舆论到理论再到实战现场治病，这背后竟然还有这么多神奇的故事。中医真的不科学吗？西医真的万能吗？这两场中西医大战又因何而起？谁胜谁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直接回到1910年，中国东北满洲里的一家旅馆中呢，挤满了人。这时，旅馆中又挤进来两名华工，他们精神萎靡，不断咳嗽，还携带着土拨鼠皮。当时，欧洲市场正流行着这种皮毛，成千上万的人于是涌入东北，成为猎鼠客。他们挤满了酒店和铁路，但谁也不知道，这两人身上还带着一样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鼠疫耶尔森菌。也叫做黑死病，他俩其实是被俄罗斯驱逐的。就这样，鼠疫沿着东北铁路线爆发，第一站就到了哈尔滨，三个月内5000多人死亡，紧接着是沈阳、长春纷纷沦陷。为了防控疫情呢，隆裕太后启用了马来西亚医生伍连德，这是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当时举世闻名的西医。伍连德于1910年12月抵达东北，并很快通过解剖发现这是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比曾经毁灭欧洲的腺鼠疫主要通过跳蚤叮咬传播要更具有传染性。因此他做出了如下三项防御措施：第一，隔离封锁铁路；第二，戴口罩。伍连德还特意改进了外科口罩，用纱布和药棉做成，这是现在 N95 口罩的原型。第三，焚烧遗体，所有遗体集中焚化，绝不遗漏。果然，伍连德的措施立竿见影，可前方的战火未灭了，后方的中医和西医却已经对喷了起来。代表西医的天津大公报，他们率先发难，发文嘲笑说，最近发现鼠疫后，天津医生居然想出了猫尿疗法，说是老鼠本来就怕猫，所以用猫尿治疗鼠疫肯定有特效。但怎么没想到猫是吃老鼠，肚子里既然有死老鼠，尿里怎么就没有鼠疫病菌呢？所以说啊，中医考虑的还是不够仔细，如果按这个逻辑，猫更害怕狗，那用猫尿还不如用狗屁了。中医这边也是针锋相对啊，发文称你们别尬黑，我们正经中医从来没有这种臆造的方子，这就是你们故意恶心人在画报上画的，又拿来黑我们。而且大家看，这是我们中医学界早在1891年就发表过的鼠疫汇编，上面明确说了，鼠疫先生热而后起合者，必有口鼻入。我们比你们早20年就发现了鼠疫通过呼吸传播。当时中国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大量的新知识分子很狂热，他们拥趸科学，进而坚信用科学武装起来的西医也是万能的。而中医这种传统的东西呢，就跟封建礼教一样，我们一时半会儿还反不了封建，反不了礼教，但还反不了你中医吗？于是他们聚集在大公报上，又说，好，你们中医行，那为什么去前线的都是西医？中医不敢去前线，只会说大话。这让京城名医丁子良很气愤，他扬言3-5日内商议好就去沈阳，可结果却因为铁路封锁没办法去。于是大公报又挖苦说，你们中医爱命胜于爱钱也。当时的报业刚刚兴起，就跟我们经历过的移动互联网兴起、手机抢红包一样，忽然间1910年的春节，小半个中国都在吃瓜看戏。可看戏的结果呢，却是鼠疫很快被西医控制了呀。到了1911年4月春暖花开的时候，伍连德就宣布3月哈尔滨死亡人数为零，对核心疫区附加店解除隔离。这场持续6个月的鼠疫造成了6万人死亡，但对比中世纪欧洲死亡数千万人持续数百年的规模，已经堪称完胜了呀。或许西医真的是万能的，当吃瓜群众们动摇信念的时候呢，新知识分子们又乘胜追击，他们要落井下石，灭绝中医。时间来到1912年，教育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专门学校的课业规程。可当人们翻开规程时，却发现法学、商学、农学、工学、西医等等课程都在其中，唯独少了中医啊。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别太过分了啊，你们这些假洋鬼子混入教育部，这是要从教育上断绝中医吗？ 于是一场引爆无数人的民国元年教育系统漏裂中医事件爆发了。1913年中医学界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一个月后就演变为19省医学团体进京游行请愿，他们恳请准许中医中医药另设中学和医药专门学校。但当时的教育总长很决绝，公然宣布决议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有请愿难以批准。这话说的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请愿团于是刊文抨击教育部，指责他们这是用夷变下的卖国行为。眼看局势要失控了，北洋政府终于出面接受了请愿书，但教育部那边却依旧决绝，认为中医不科学，绝不能将之纳入国家正式教学体系。你们可以民间办校，但你们的文凭国家不认，你们的毕业生也不能称为医生，只能算作传统技艺的传承者。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战就这样让中医惨败。而不久之后呢，一本名为《灵术商队》的书又彻底点燃了一场更深层次的中西医大战。灵术，这是《黄帝内经灵柩篇》和《黄帝内经素问篇》的简写，是中医理论核心中的核心。而商队则是文言文商量讨论的意思，但翻开这本书里面却没有商量，只有批判。第一，西医解剖学已经成熟，筋骨联络、血管神经分布、脏腑位置都十分清楚。第二，自从显微镜发明以来，器官脏腑的关系、生理病理的基础和细节也都已经明白了，但中医靠着几千年前的解剖学知识胡编乱造，疗效更是数千年来用人命试出来的，救人只是碰巧而已，他不知道药物进入体内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物理化学变化，到最后就连自己究竟是在杀人还是在救人都预知不了。而且黄帝内经也不是皇帝写的，就是后人为了装神弄鬼借用皇帝的名声行骗而已。这话说的简直是要灭绝中医。而写这本书的杀手到底是谁呢？又为什么如此仇恨中医？你绝想不到，其实这位杀手原本竟然也是一位中医，他的师父还是江浙名医鸿儒于越，而于越则是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的师兄鲁迅的师爷啊。所以这人为什么仇恨中医？原来他叫做于云秀，1879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余岩村，从小就亲眼目睹了大清的衰败，他家也十分传统，给他规划的是走科举路线救国。然而科举之路上呢，小鱼却被命运重击，先是他父亲病倒了，眼看着一碗碗汤药灌下去，父亲却依旧没能挺过来，接着又是自己身患肺痨，也就是肺结核，当时哪怕是西医也将之称为白死病，我们先前专门聊过，很多名人都死于白死病，这病让人虚弱咳血，身心受到巨大的折磨。就这样，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当小鱼又一遍遍听到中医对自己说阴虚火旺、肾肺两亏的缥缈理论时，他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学医，要改变这一切。1901年23岁的小鱼考入了湖州浔西公学，这是当时的顶级名校，因为其名誉校长是蔡元培，而教授小鱼中医课程的呢，正是名医鸿儒于越。小鱼因此熟读医书，甚至参与过与于师傅一起的诊脉开方，而且在于师傅的调理下，小鱼的痨病也被身体克制，没有复发。但可惜好景不长，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小鱼20多年的寒窗苦读白费了，想做事情那你就只能学心学，于是又通过层层的推荐选拔，1906年28岁的于云秀被公派日本留学。可搞笑的是，由于身体太差，日本让他活生生的先上了一年的体育课，同时还让他接受西医治疗，据他自己说把多年的痨病都给根治了。显然如果他的痨病真的是肺结核，那么1906年的西医也是不可能根治的，这点他心知肚明。因为1905年科赫虽然发现了结核杆菌获得诺贝尔奖，但直到1943年能杀死结核杆菌的链霉素才被发现，可能他体内的结核杆菌感染不深，不知道。总之他后来回忆说，想当年我用中医治疗这病，各种方法怪诞不经，疗效也是捕风捉影。就这样一年以后他身体好了，于云秀就进入了东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没错，就是物理学，而且这一学就是3年。你能想象吗？一个学会了微积分牛顿力学的人， 再回头看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那种世界观崩塌的感觉，于又当时就能体会啊。更让他震惊的是，日本的医学在明治维新弃用汉医后，医疗水平大幅提高，而中国呢，却依旧积贫积弱，医学落后。于云秀认为无数同胞被愚昧夺去了生命，他将这一切归咎于不科学的就医体系。于是他决定弃物从医，在1908年30岁的时候，又考入了大阪医科大学学习西医。学习八年期间呢，他除了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救助伤病以外呢，从未缺过课。他越发的觉得中医阴阳五行十二经络五运六气就像是盘踞在中国躯体上的毒龙，而他要做的就是成为一名屠龙勇士，用科学圣剑斩断这一切。于是这就有了那本《灵术伤队》。原来这是一名中医在信仰崩塌后的背叛，他知己知彼，他刀刀见血，中医学界被他怼得哑口无言。但突然呢，一本《群经鉴志录》出版了，他代表中医这样回应于云秀的挑衅。于云秀开辟的第一战场是《黄帝内经》不是皇帝写的，进而推导出整个中医理论也都是胡编乱造。然而《群经鉴志录》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你说的没错啊，《黄帝内经》的确不是皇帝写的，而且我还告诉你，我们今天看到的《内经》根本不是原本，是经过唐代王宾修改过后的书。因为以前的医家密不是人，所以书中的内容经过战乱，有很多错误和遗失。比如现在《内经》的篇章排序，除了专门论述气运学说的七篇大论以外，其余各篇章之前完全没有过度衔接，这就可以看出来它已经不是原本了。所以学习内经要懂得变通，要有悟性，不能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就是中国人做学问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是太极式的，西方人是宝塔式的。西方学问由浅入深，研究的越深人就越少，到了顶尖全国或许只有一两个人，但他们的学问是有阶梯可以遵循的，只要持之以恒，每一个人都能有所成就。中国学问呢，则不一样了，就像太极，混混沌沌，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月的感悟和学习，忽然间就能分出阴阳两仪，从此顿悟。这话说的立刻把战场拔高了一个维度啊，还相当于指责于云秀，你根本就没跟你于越师傅学明白了，你没啥悟性，根本也就不了解中国人的学问方法。你师傅于越是因为学医而成为名医的吗？你师傅也是在无极混沌的中国学问中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然后分出了两仪，从翰林编修到鸿儒名医，这都是相通的呀。不要拿西学那套分科治学的套路来破坏中医以及中医背后那个中国学问体系的美感与完整感。这一回应让吃瓜群众们纷纷看向了中医这边呢。对呀，西医是分科治学的化约论，而中医是整体贯通的用线论，不就内经讨论内经，不就真伪死磕真伪，高明啊。而这位高明的迎战者又是谁呢？原来他是时任上海小说月报的主编运铁桥。运铁桥比于云秀大一岁，常州武进人，起初也走的是科举之路，但明显比小于聪明，13岁才入私塾，16岁就高中秀才。科举废除后呢，他又靠实力考入了南洋公学，学的也不是小鱼那种传统儒学，而是当时最时髦的外语言文学。他因此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起初是中国一流的翻译家。1912年34岁的运铁桥就成了小说月报的主编，这是引入西方思潮的桥头堡，他本人更是第一位将西方小说引入中国的先驱。但他并不是西学拥趸，比如当年他看到一篇文言文的小说投稿时，就很欣赏作者的才华和思想，将之排入卷首，还向读者们热情推荐。而这篇小说就叫做《怀旧》，其作者呢，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鲁迅。可以说在文化圈，运铁桥是站在了潮流最前沿的顶流，如果人生就这样走下去，他会是一个名垂青史的大文人。但命运却给他了最无情的打击。1916年，运铁桥的长子得了伤寒，请来各路名医按照伤寒论开方，却没见效果，最终长子年仅14岁夭折。运铁桥在整理孩子遗物时，看着那些医书充满了困惑， 为什么书里写的头头是道却救不了我儿子？这种痛苦和余云秀当年何其相似啊！但不同的是，运铁桥没有转身投向西医，而是做了一个文人的选择，入农捉鸡，自己搞懂他。然而在他研读医书时，命运却再次向他挥动屠刀。就在第二年，他的二儿子、三儿子相继病倒了，同样是伤寒，历史仿佛在重演。他再次请来名医，可结果呢？两个孩子再次被庸医所误，接连夭折。随后老运更加痴迷于研习医术，先后拜访了伤寒名家汪连石、丁甘仁。而就在这时呢，第四次考验来了，他的四女儿也得了伤寒，这次请来的医生同样开方无效。老运于是跟夫人说，三个儿子都死于伤寒，今惠儿又发病，医生又说无能为力，与其坐着等死，宁愿服药而亡。随后他果断开了一剂麻黄汤，没想到真的见效了，两剂之后女儿恢复无初。这之后呢，亲戚时常找他来看病，一次同事的小孩伤寒垂危，上海名医诊断无效，运铁桥却只用一剂四逆汤就转危为安。于是经历过生死的运铁桥弃文从医，并且决定站出来要捍卫中医乃至中医背后的整个中国学问体系。回到中西医大战的现场，运铁桥虽然化解了余云秀的第一战场理论危机，但还有第二战场，那就是余云秀还攻击你的底层逻辑阴阳五行。他认为中医拿阴阳和天人对应，这根本就是扯淡，还有五行，今天的元素周期表都出来了，有80多种元素，那也就是80行呢，你再说什么五行不是胡扯吗？余云秀这次用自己的物理知识彻底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虽然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但运铁桥还是回应他说，五行学说如果用科学解释，那其实是在说自然周期性变化规律对人体生命活动同步影响的一个符号系统和推理模型，和你说的什么元素周期表没有一毛钱关系。比如春季万物复苏，所以用木来代表，对应着肝的功能，形容身体的活跃，主导气的生发舒展；夏天天气炎热，骄阳似火，所以用火来代表，对应心的功能，形容能量的旺盛，人体机能的起伏。秋季万物凋零，就像刀兵，所以用金来代表，对应肺的功能，形容人体的收敛、肃杀和蕴藏能力。冬季寒冷冰封，就像水之寒凉霜冻，所以用水来代表，对应肾的功能，形容人体进入深度储藏和休养生息的状态。夏至时阳气衰减，阴气开始生长，这是一年的最中央，所以用土来代表，对应脾的功能，形容人体运化阴阳的能力。你要是拿这些东西误导吃瓜群众，说是什么科学元素周期表，你非蠢即坏呀！你又不是没有学过中医和中国的学问，还是说你小子真的是蠢，连大师余越都带不动？接着余云秀又把论战引到了第三战场。好，你说脏腑器官解剖学是吧，那你看我不怼死你。余云秀提出中医解剖学五脏六腑的核心描述完全是肉眼加幻象，抛开看心肝脾肺肾没有明显的孔洞，找不到出口，古人一拍大腿，懂了，这肯定是充满了神秘的精气自己在里面运转，只进不出，所以叫脏。再看胆、胃、肠子里面全是空腔，又有明显的出入口，古人又懂了，这肯定是传送物质的管道，存不住东西，所以叫腑。但西医解剖学告诉我们，这全错了。肝脏，古人说它藏精气而不泄，可笑，肝脏明明每天都在制造和分泌胆汁，通过毛细胆管不断的输送到胆囊，它明明在泄呀，只是古人看不到而已。还有脾脏和胰脏，一个制造白血球和尿酸输入血液，一个制造消化酶送入12指肠，全都是运输中心，何来藏而不泄？这些问题很犀利，运铁桥该如何作答呢？没想到好运只回答了一句话，对不起，我们中医说的心肝脾肺肾跟你们西医解剖刀下的那个器官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中医的五脏六腑是一套功能性的模型，前面不是说了吗，与五行相对，比如心脏心功能只负责统御全局，像将军不做具体的活儿。 还有肝脏、肝功能，它确保全身的气血运行，像一个首席执行官。脾功能负责吸收消化食物，转化为能量并运送到全身，就像一名外交大使等等等等。总之，中医的五脏六腑从来不指哪一条具体的血肉，而是指功能上对应着四时和天体运转的规律和功能。就这样，眼尖的解剖学又撞了软墙，余英秀就把论战引到了第四战场。这次他瞄准了中医诊断的方法。余英秀说，中医对病理的描述十分可笑，竟然是从皮肤而入，依次传于孙络、络脉、经脉、五脏、肠胃。可我们早就用科学证明了，伤寒也就是流感和各种病毒细菌的感染，以及肺痨，这都是从呼吸道传染的。真要是到了血液，病原体早就传遍全身了，谁还跟你慢悠悠的按经络旅游？你们这套病理传播地图在细菌学和生理学面前就是笑话。所以因此而生的诊断方法切脉，那更就是自己骗自己了。脉象不过是动脉的搏动，全身的动脉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神奇的地方。运铁桥回应说，我们就拿水肿这一个常见的病变来说，首先西医诊断认为这是心脏瓣膜有问题，导致静脉回输管道压力超标，治疗方法要么是修复瓣膜，要么是上利尿剂救水肿治水肿。而中医呢，则认为这与气候与人体的关系有关，每当气候不利于肾脏功能运行时，肾虚的人在遇到外界湿气甚重，就会雪上加霜，导致寒邪病疾在下焦产生，影响人体肾脏水之功能的储藏休息，从而导致腹部胀满，全身浮肿。用积食理来运化水土，一剂就能见效，两剂就能治好。看明白了吗？西医在修管道，而中医则在调理整个生态系统。你们看到的是人体零件的损耗，我们看到的是四季气候对人体全局的影响。另外，诊脉摸的不是血管，而是气象。西医的脉搏关注的是频率、节律、强度，这属于一个零部件的工作状态，而中医关注的脉象是身体气势、形态、节奏在手腕处的投影。为什么会有这个投影呢？因为《内经》中说，肺朝百脉，全身所有的气血都要经过肺气的宣发速降，而寸口，也就是手腕这里的劳动脉，就是手太阴肺经的必经之处，这里皮肤薄，动脉浅，是感知气血运行状态的最理想传感器。就这样，四个战场似乎都没有占到便宜的余云秀了，开始憋大灾了。当时人们都认为他将在中医最核心的领域，中药、针灸等具体治疗方法上展开诸如双盲实验、现场治病之类的最直观的决斗。但是这一场决斗却迟迟不见开幕，反而是到了1929年，余云秀忽然换了一个身份上阵。这时他不再是单纯的学者，而是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他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直接抛出了一份提案，废止就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听听这个名字，就医障碍，这敌我矛盾划分得非常清楚。一句话总结，就是跟你们中医辩论简直是鸡同鸭讲，反正把你们废了就得了。当时这份提案受到了汪精卫集团的高度赞许，他们掌控着卫生部，准备着即日实施。但听闻消息以后，全国15个省份共计262名中医团体代表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进京请愿团，高喊打倒渔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这时蒋介石一看机会来了，立刻接见代表团。与汪精卫的支持者不同，蒋介石的根基来源于江浙地区的传统商业和士绅阶级，这些阶级也是支持中医的呀。于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呢，中医界和卫生部一直僵持了两年。但就在这时，918事变爆发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来了，我们哪还顾得上中医这点事儿啊。后来余云秀在1950年72岁时又在北京提过一次废止中医的提案，但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没有通过。随后他于1954年因肠穿孔去世，享年75岁。而运铁桥呢，则在1930年代 因创办铁桥函授医学事务局而操劳过度病倒了，他至死都在努力培养并传授中医知识。最终1935年积劳成疾，他于七月酷暑中离开了人世，享年58岁。这就是100年前我们这边的中西医大战。怎么说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大家最想看的现场治病也没有等来。本以为就这样完了，但万万没想到这最劲爆的现场比试竟然在50年前的美国爆发了。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早在500年前的明朝中期，就有一群洋和尚来到中国，并把中医草药针灸写进书信传回欧洲。一开始欧洲学界感到懵逼且新奇，这玩意儿好像有点东西啊。法国学者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就收录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详细介绍了人参、阿胶等东方神秘特产。但好景不长，随着西方解剖学、生理学的大发展，他们看中医的感觉就和余云秀一样，这都什么玩意儿啊。于是他们开始了骚操作，去其精华，自创糟粕。简单的说，就是他们只想要针灸的那根针，却拒绝针灸背后的整个理论体系。针灸也不按什么穴位经络，有些法国医生直接把针插入患者的肝脏和睾丸，甚至一根针在不同患者身上反复插来插去，结果呢并没治好，反而引发了大面积的感染。到了19世纪末，中医在欧洲彻底变成了巫术的代名词，被主流医学界一脚踢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当中国战乱不断，一些真正的中医纷纷逃往国外。这时他们发现老外好像知道针灸啊，而且漂泊异乡，缺少了中药，这些中医们也只能用针灸来治疗老外。于是各种地下的针灸馆就开始在西方落地生根。1972年纽约曼哈顿上东区刺耳的警笛声响彻了整个街区，警察、 FBI、 便衣像铁桶一样牢牢包围了一栋建筑，纽约针灸治疗中心。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过去。这可不是电影，诊所的医生们一夜之间从受人尊敬的大夫变成了非法行医的歹徒。你可能会问，针灸怎么突然在美国就犯法了？原来一年前1971年日本举办的世乒赛，中美球手还在比赛中友好互动了一番，于是美国记者奈斯顿就敏锐地察觉到中美关系正在破冰，他要抓住这个大新闻。可是当他从日本直飞广州，又心急火燎地赶往北京时呢，他却发现自己的行程被换成了慢悠悠的火车。他的直觉告诉他不对劲儿，有人不想让我及时赶到北京。而他的直觉没错，阻挠他的人正是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原因很简单，莱斯顿刚刚因为曝光越战信息和白宫打了一场官司，所以基辛格不想让他再获得一手报道中美建交这么劲爆新闻的内幕啊。就这样，莱斯顿与世纪独家擦肩而过。当他终于抵达北京得知消息时候呢，急火攻心，当夜就因为急性阑尾炎发作被送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西医为他进行了阑尾切除手术，但术后他出现了严重的腹胀和尿潴留。就在他痛苦不堪时，一名叫做李占元的中医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几根明晃晃的长针，三针扎下去，20分钟后奇迹发生了，他的腹胀和尿潴留消失了。为此他写下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炎手术，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随后迅速点燃了美国的针灸热，这也让那些曾经不入流的中医针灸馆忽然就成了备受关注的眼中钉。就拿查封前的纽约针灸治疗中心来说，它最火爆是一周接待300多人，预定名单排到了3000名开外，日入过万，全都是自掏腰包的现金。而自掏腰包也就意味着这钱没有纳入医保，于是这滔天的财富和人气立刻就引来了巨额的凝视。美国医学会 AMA 和他背后的制药利益集团当然不高兴，他们直接用法律的阳谋先将针灸界定为医疗行为，再指出中医没有美国行医执照，结果就是所有的针灸师全都成了非法行医。因此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不仅仅纽约针灸治疗中心被告上法庭， 而且是整个美国的中医都走到了至暗时刻。但就像曾经的运铁桥一样，美国这边也有人挺身而出，而且是一位65岁的犹太裔百万富翁，他叫做亚瑟·斯坦伯格。1972年夏天，当他和他的夫人在香港度假时，夫人爆发严重的偏头痛，看遍了西医也都束手无策，只会说你太太太紧张了，要放松，注意休息。这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们找到了香港的针灸大师陆毅公。斯坦伯格好像好奇的视频博主一样，拿着摄像机记录下来了治疗全过程。果然奇迹发生了，几根银针几次治疗，困扰妻子多年的顽疾居然痊愈了。这事儿彻底颠覆了斯坦伯格的认知，也让他认识到了针灸是个好东西。于是他回到美国，立刻找他的西医朋友展示这段录像。可结果呢，换来的却是轻蔑和嘲笑。斯坦伯格有点被激怒了。接着当他得知针灸被起诉以后，身为律师的他发誓要和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AMA 好好的杠一杠。与此同时呢，随着那边中美建交，也有一桩意外产生了连锁反应。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随行的记者团和大佬们除了看长城吃烤鸭，还亲眼见证了他们这一辈子最难以置信的画面。那就是2月24日上午，访问团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观摩了一场右肺上叶切除手术。真的，当他们看到现场时震惊了，整场手术72分钟，患者唯一的麻醉方式竟然是在肩膀上扎着一根银针。这就是传说中的真麻醉啊，一边是医生用手术刀划开胸腔，一边却是患者清醒的和记者聊天。访问团于是拍下了这所有的过程，传回美国，引起轰动。有人说这是一场针灸外交，它像核弹一样在美国本土引爆了剧烈的针灸狂热。于是趁着这股东风呢，大律师斯坦伯格的反击也展开了，他要把民众热情的这股洪流引向为中医立法的堤坝。斯坦伯格分析 AMA 势力根深蒂固，但在内华达州风气自由是绝佳的战场。于是他聘请了全美最好的游说公司，希望内华达州可以允许陆毅公在这里做一场公开表演。可没想到 AMA 的势力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当他为陆毅公申请公开演示的许可证时呢，内华达州的行医管理委员会律师公开羞辱他说，我不会给你的中国人发执照。斯坦伯格于是改变策略，决定绕开医疗委员会，直接通过立法机构让中医合法化。具体做法就是1973年61岁的陆毅公被请进了位于内华达州首府卡森城的立法院做公开演示。在议员们的注视下，一位股骨头手术两次的老太太当场在银针下起身行走，一位被痉挛性头痛折磨十多年的患者当场得到了缓解。而决定战局的关键一击则来自于参议员斯坦利·德拉库里。这位已经好几年都很难抬起自己的胳膊了，在见过第一天的奇迹后，他自愿成为演示对象。第二天，德拉库里是跳着进办公室了，他的手臂举得老高老高。第四天呢，他的手臂就完全恢复了，没有任何感觉。就这样，一根根的银针如同精准的导弹，一枚枚的击毁了议员们内心中怀疑的堡垒。内华达州60位立法委员近半数接受了陆毅公的治疗，纷纷成了中医粉。疗效是最好的武器，当 AMA 代表在议会中咆哮这是未经证实的医疗时，一位被治好的议员直接打断他说，你们医生一直在拖延，我来做给你们看。他提议投票，于是参议院20-0，众议院34-2，压倒性的通过了。1973年4月20日，州长麦克·奥卡拉汉在 AMA 疯狂的反扑和舆论压力下签署了 SB448 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医法，他承认中医是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没想到在中国没能实现的公开 PK 竟然在美国上演并获胜了。回到现实，这就是我从这两本书中读到的故事，感慨太多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样吧，本周的会员影片我们再来聊一位民国时期的河北名医张锡纯的故事。他写过一本医学由衷参西录，很神奇啊， 竟然用中医理论把西药也给纳入了治疗方案当中，比如神奇的石膏阿司匹林汤，具体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真正的答案或许不在于用谁的剑砍断对方的剑，而在于有一天我们能打造一个更宏大的剑鞘，让这两把绝世好剑能够并肩作战。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真是一个很长又很神奇的故事啊。